有一首诗歌讲到，我们有伟大奇妙的神，他能够使瘸腿的看行走，使瞎子能够看见，使耳聋的能够听见。哈利路亚！在监狱里面的能够被释放，得着医治。我们所信的一位神就是这样子一位乐意在我们当中行医治大能的神。今天早上我们要跟今天这一天里面，我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神的医治跟你的参与，神的医治和你的参与。哈利路亚！我要先不晓得是不是每个人你都有拿到一本的手册，有没有啊？这是今天在门口有一本的手册。其实这本手册是我在好多年前就已经印的一本手册，也可以说是一本讲义哈。那还算漂亮吧哈。所以呢，今天在门口有，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等一下可以在服务台的那个地方拿一本哈。那么这一本讲义是free donation 哈，所以如果你拿到这本讲义，你有负担的话，你可以在后面能够有一点的奉献。那么另外，在你每一个人的手上，你进门的时候，我们有招待发给你一张的讲义哈。那一张的讲义，请你放在你的笔记本里面，因为今天在这一天整天的教导训练里面哈，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操练医治，所以那一张请你放在你的笔记本里面哈。那么今天早上当你看到这一个讲义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先翻到目录的地方哈，请你先翻到目录的地方，在这个目录的地方一共有六个 chapter 哈。那么基本上当我们讲到医治的时候，这一个目录的地方也就是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讲到医治里面的一个 outline 哈，都在这个上面。那么但是今天因为时间上的关系，以前我这个要上很多堂课哈，今天是一整天就要把它上完，我想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上完，所以这一个 outline 可以给大家。那么基本上在今天早上啊，今天早上我会在 chapter 1 and chapter 2的地方来跟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分享哈。那么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会chapter 5 跟chapter 6 哈，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么至于3跟4哈，讲到内在人更新里面的人，那因为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今天不会在这里特别的教导。但是呢在主日的时候，第三堂崇拜我上个礼拜才开始开了一门新的课程，叫做更新里面的人，那是特别讲到内在医治。所以我们内在医治里面会用10个礼拜的时间来讲到内在医治。所以你今天来到这里还没有报名参加更新里面的人，我鼓励你在星期天第三堂崇拜的时候，你可以去参加内在医治的课程跟学习。所以今天基本上我们会特别会讲到身体医治跟团队的侍奉，以及如果时间允许会提到一些赶除黑暗的权势哈。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一个课程跟行程。好，那今天早上我想先请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哈，你要成为神迹的器皿。那我们现在再对自己勉励一下哈，一起说，我要成为神迹的器皿。哈利路亚，我要成为神迹的器皿。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来看到医治的时候，我想并不是因为21天有医治布道会，所以我今天需要坐在这里来上这一门课。我想到当圣经上面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章第14节，当主耶稣在加利利海的时候，耶稣开始起来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经上就给我们记载到，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4节， 就给我们记载到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当我们今天谈到医治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是要跟世人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一起看见这是主耶稣在那里的一个宣告。主耶稣在那里的宣告的时候，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的，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这医治的时候，其实是神的国近了，哈利路亚，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要显明在我们当中，神的国近了。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一个医治的时候，讲到医治，这是一个耶稣的事工。那么医治是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特别愿意带给我们的。当我们提到医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医治不是只是一种方法而已，其实医治是包含在救恩的里面。那么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一下，我们思想到神的时候，我们思想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名字里面就包含了神的属性，上帝的名字里面就包含了医治的大能、医治的救恩、医治的权柄在其中。我们先从旧约里面神的名字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当我们想到神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父有名字，圣子有名字，圣灵也有名字。上一次我们在认识圣灵的课程，我们已经提到过神的名字。但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姊妹特别来分享，在神的两个名字里面，我们就非常的清楚明显看到救恩就包括在其中。第一个在旧约里面提到的一个名字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名字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那么这一个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是在出埃及记15:26里面让我们看见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那么这一个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不是一个过去式，不是一个未来式，是一个现在式。换句话说，当我们提到耶和华拉法的时候，表明了神现在就是医治的神，哈利路亚。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耶和华是现在就医治你的神，耶和华是现在就医治我的神，哈利路亚。耶和华拉法，我们一起来讲来大声的宣告耶和华的名字好不好？来，请，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好，我们先一起说，耶和华现在是医治我的神，请，华现在是医治我的神，哈利路亚。跟你旁边人说，耶和华现在是医治你的神。你相信吗？你相信吗？真的相信吗？有疾病的人现在举下手，哈利路亚。好，你举手，不要放下来，举起你的手来，举起你的手来。你要在今天就要来宣告耶和华是什么？医治我的神，耶和华是现在就医治我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一定要常常来宣告神的名字，宣告耶和华是医治我的神，耶和华是现在就医治我的神。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湾分享信息的时候，那一天早上那天晚上，我就特别在那里提到上帝的名字何等的宝贵，耶和华是现在就医治我的神，哈利路亚。当我在那里分享信息的时候，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啦，但不过我自己心里就非常的兴奋，因为我想到耶和华现在就是医治的神。我说，主啊，我不但要宣讲这个信息，我要现在就领受你的信息，就要领受你现在就是医治我的神。我记得那一次我去到台湾，在那分享信息的那一天正是上台之前，我已经一整天里面跑过厕所已经跑过8次以上了我在聚会之前我很紧张，我怕我在上台讲道的时候分享信息的时候，那么要上厕所怎么办呢？所以心里非常的紧张。但是感谢 谢主，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在那里宣告说，耶和华是医治我的神，是现在就医治我的神。我就跟神说，主啊，我不只是要宣讲这个信息，我现在就要经历你的医治，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的身上，哈利路亚。所以我感谢主，当那一天晚上在那里宣讲这样子一个信息，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现在就是医治我的神，哈利路亚。那一天晚上我真的就被主医治了，哈利路亚，感谢主。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能够经历神的医治，所以我们看见医治里面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这是包含在救恩的里面，他要医治我们，神是一位医治的神。我们再看到新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就给我们提到神的名字，就是提到神的名字，提到耶稣的名字。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姊妹，所以耶稣这一个名字就是包含了救恩。他要把我们从哪里救出来呢？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医治是在救赎的里面，这一个医治是神要在我们当中，从他的名字里面就向我们来显明医治的神，显明了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没有别的名是我们可以靠着得痊愈的，哈利路亚。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只有神的名可以让我们得痊愈，神的名可以让我们得拯救。我们再看到医治不但是神的救，包含在救恩的里面，神的名字里面有救恩。我们也看见圣经里面的话语也告诉我们说上帝这一个医治的心意。我们一起翻到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我们翻到这一段的经文请大家一同来念。其实这一段的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常常在领圣餐的时候，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读到这一段经文。但今天早上我们要再一次读这一段经文，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们一起念第五节，请。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哈利路亚。他的过犯，因他的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也压伤，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着平安，因主所受的鞭伤我们就得着医治。我们看见这几句话里面就包括了灵魂体，我们都要得着医治，哈利路亚。难怪在新约里面讲到灵魂体要全然成圣，全然得着医治。我们再来看一下医治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翻到诗篇一百零三篇，也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翻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诗篇一百零三篇，我们来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请。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哎，我觉得我们大家念经文的时候哈，好像念的没有什么把握，也念的不兴奋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神的话语，你要真的把这个话语读在你的心里面，你知道吗？我们讲医治的时候，若是没有上帝的话语啊，我们的很多时候医治也看不见果效。你读神的话语，你要把这句话语存放在你的心里，不断的宣告出来，并且读的时候你要充满了信心的来读，哈利路亚。要按照圣经上面的话语里面来宣告上帝的话语，哈利路亚。我们再读一次刚才那个不及格啊，我们重新再来读一次，用信心读，用盼望来读，哈利路亚。来，请。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哈利路亚。这里提到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什么？神的圣名，都要称颂神的圣名。刚才我们提到神的名字里面有两个名字是今天你特别要记住的，一个是什么？耶和华拉法，另外一个是什么？耶稣。太简单了吧，哈哈！这两个名字我们一定要来称颂，一定要记得。我的心呐，你要来称颂耶和华，要称颂他的圣名，不可以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今天你坐在这里，就是神的救赎的恩典把你带到这里来，哈利路亚！不可以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要因为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他也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这里提到几个一切呀？几个几次？三次。一切，一切的 everything， 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罪孽，他都愿意赦免。但是你所要做的是什么？凡在你里面的都要来称颂他，不可以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哈利路亚。这些经文可以背起来吗？可以背起来吗？哦，感谢主。我看有些人没有带圣经来，应该是你已经会背了哈。下次来聚会一定要把圣经带来哈。好，那我们看见我们在读上帝的话语里面看见医治是神的一个心意。我们再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节。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节，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里面，十七节里面，我们一起也来看一下这一节的经文。耶稣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哈利路亚。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一个目的，不是为了要招健康的人，也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什么？乃是要招罪人，乃是要招有病的人。好，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二十四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哈利路亚。他必成就这事。成就什么事情呢？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可以完全，可以无可指责，可以在主的面前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救赎的恩典，得到一个得痊愈的一个恩典。哈利路亚。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九节，我们一同来念《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十九节，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哈利路亚。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亲自的在那里宣告以赛亚书上的所说的话，讲到神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要报告被掳的要得释放，瞎眼的可以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主的话语说神悦纳人的喜年就要在我们当中应验了。哈利路亚。神悦纳人的喜年，弟兄姊妹，这一个时代是一个 神要悦纳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到医治的时候，我们实在盼望在这世界上有许多在苦难里面的，有许多在疾病当中的，有许多在捆绑当中的人，他们能够得着神悦纳他们的恩典，他们能够在神的里面真的是要从各式各样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弟兄姊妹，你真的，我们不知道多少时候我们环顾一下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看见这一个时代是一个需要医治的时代，你同意吗？这一个时代是一个需要神的时代。那么当我们今天提到这医治的时候，的确神的国要进入到这一个时代里面，神的国要在这里能够彰显出来，让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那个自由跟释放医治在我们当中发生。所以当我们思想到医治是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感谢主，今天你我都要在神的心意里面一同来学习。因此我们从神的这一个医治的心意里面，我们也就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使命。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世界上所做的事工的时候，主耶稣所做的事工就反映出来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反映出来耶稣基督的使命。我们要再一次思想到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主耶稣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想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使命，也是从我们刚才医治的是上帝的心意的一些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但是我还要再一次的跟弟兄姊妹分享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使命，就显明出来他的生命，耶稣基督的使命，他的生命就让这一个事工能够开展出来。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人子来是为了要拯救失丧的人。哈利路亚，耶稣来是为了要拯救失丧的人。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可是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的使命就是要做拯救的。拯救什么？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使命就是要来医治有疾病的人。那么还有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使命，在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里面特别提到，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的一个使命乃是要服侍人。这一个服侍是服侍到一种地步，就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是愿意来侍奉、来服侍的，这是他的使命。那么我们也看见从这些耶稣的使命里面，我们就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第3章16节18节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讲到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见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他是为着爱世人来到这世界上，他不愿意我们有一个人沉沦，不愿意我们有一个人活在罪的当中，他愿意来到这里来拯救我们，他不愿意我们成为一个失丧的人，他要来拯救我们，因为他爱我们。耶稣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我们也看见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从天上来到世界上，所以主耶稣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是一个谦卑的生命。 Humble 是一个谦卑的生命。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爱跟谦卑的时候，我就想要在这里特别跟弟兄姊妹也分享到，耶稣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是一个谦卑的生命。所以主耶稣的这个谦卑，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怎么样？服侍人，服侍到一种地步，甚至愿意怎么样？可以舍己。他谦卑服侍，服侍到他愿意舍己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一个仆人的形象。 主耶稣的生命里面是怜悯的生命，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是一个怜悯的生命。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里面是一个代替的生命，所以当开我们读到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耶稣代替我们的过犯，他代替我们的忧患，他代替我们的痛苦，他甚至于为我们受鞭伤，为的是要我们得医治。主耶稣的生命是一个代替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的事工就反映出来他的使命，也反映出来他的生命。那我就特别要分享，有一次我在去一个分堂服事，当我去那个分堂服事的时候，我就看见在那个分堂里面有许多许多有疾病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就在那个分堂里面来服事，来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当我在那里为这些弟兄姐妹服事祷告的时候，那我就看到有人看见他们马上就有得医治，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一些比较重的病，长期的病里面并没有得医治。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坐在飞机上面，我想到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无助的感觉，我也有一种无力的感觉。我就思想到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就为他们来祷告。那一天我在祷告里面，我就在想到好像每一个那些有疾病的弟兄姊妹，他们来祷告的时候的那个脸孔，那个形象都在我的眼前。所以那天我在飞机上面就为这些弟兄姊妹再一次迫切的来祷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有几方面也是来激励我。那么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这一些人有这么多的疾病，有这么多的痛苦，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无能为力一样。那么因此在那一天我说，主啊，我真是求你来怜悯，真是求你来怜悯，求主你来怜悯。那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也另外想到，我说主啊，你不是应许我们说吗？你说你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你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你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还要怎么样，做比这更大的事。你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我在那里我跟主说，主啊，但是我好像没有经历到更大的事，有病的人还是有病，祷告以后没得医治的还是没得医治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 struggle， 有很多的冲突。我跟主说，主啊，我求你再来向我显明。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就再一次让我想到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他的生命是爱的生命。主耶稣那个爱的生命，他是愿意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那个爱的生命是愿意舍弃他自己。主耶稣那个爱的生命是一个仆人的生命。主耶稣从来没有在那里把爱要给出去的时候，他觉得我累了，他觉得我疲倦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每一次去服事的时候，不管有多少人到他的面前，耶稣总是愿意去服事每一个人。哈利路亚。所以我那天跟主说，主啊，求你让你的生命可以在我的里面，让你的怜悯，让你的爱，让你的谦卑，让你仆人的生命可以存放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耶稣的生命是一个服事，是一个摆上，是一个爱，是一个不顾念自己。在那一天里面，我在跟主祷告的时候，我也跟主说，主啊，当你你要你的应许，我们要做比你更大的事情。我再一次说，主啊，你的生命是我所要的，我要学习的，但是你所做的事我也要做，而且要比这更大的事。那么主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哪一些事呢？我们就看见主所做的事情在耶稣的事工里面，刚才我们所提到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就包括哪几方面呢？主所做的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讲到什么？宣传、 天国的福音。所以主耶稣来到加利利的海边，就来宣传神的福音，在那里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悔改。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那里，他宣传神国的福音，他在那里讲论神国的道理。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多次主耶稣说提到天国，提到天国。马太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很多天国的教训，看到天国的法则。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他不断的在那里把真理要教导出来，因为真理释放出来就可以使人得自由。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事工里面，第一个他宣传什么？神国的道理。第二个，耶稣基督事工里面包括了什么呢？医病，然后什么？赶鬼，医病赶鬼。所以这是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宣传神国的福音，医病，还有什么？还有赶鬼。弟兄姊妹，不只是这三方面。那天主在那里也再一次跟我说，主耶稣不是在那里只是宣传而已，主耶稣不只是在那里医病而已，主耶稣不只是在那里赶鬼而已，这都是主耶稣所做的事工。我们更看见这些的事工都有一个根基在那里，那个根基是什么呢？弟兄姊妹，那个根基就是祷告。哈利路亚。根基就是祷告。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那里每一次的侍奉之前，耶稣就是在那里祷告。主耶稣是怎样子的祷告？主耶稣的祷告里面是不吃饭的祷告，进食的祷告，甚至于是怎么样呢？是没有时间吃饭的祷告。那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是整夜的祷告。主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是迫切的祷告。好，耶稣在他的事工里面还有一个根基，那个根基是什么？就是做有一个祷告，有一个祷告在那里。弟兄姊妹，这个祷告里面才会有恩膏被释放出来，在祷告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主耶稣的事工才能够被释放出来。难怪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用膏来膏我。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盼望能够有学习的时候，主所做的事我也要做，并且要做这更大的事。我们不只是要 preaching， 我们不只是要 healing， 我们不只是要 deliverance。 我要告诉你，那个最重要的根基，以祷告，一定要来到主面前的祷告。弟兄姊妹，我要说，当我们愿意出来侍奉别人的时候，不是你今天要去看到有一个癌症的病人，你要去为他服侍的时候，你说赶快跑来问师母，哎呀师母啊，我要今天要去为一个有癌症的病人人祷告，请问你我应该如何祷告？我要告诉你 too late 了。好，你那个时候才来祷告太晚了。你应该怎么样呢？经常就要在祷告的里面，当我们愿意来侍奉的时候，我一定要先开始在主的面前，就是不住的来祷告，迫切的来祷告。我们需要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你侍奉里面有没有能力出来，是看你的祷告有多少。阿们。所以有人说，我们不祷告就怎么样，就没有能力。你多祷告就怎么样，就多有能力。你不住的祷告就大有能力。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思想到，当我们愿意要来看主耶稣的事工，看耶稣的生命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忘记怎么样，要在主的面前来祷告。哈利路亚，你要来祷告。那我们还有看到另外一个根基，就是主耶稣的侍奉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上帝的话语。哈利路亚。主耶稣胜过，在祷告当中能够胜过那个仇敌，能够胜过那个魔鬼的试探，因为耶稣有谁的话语呢？有上帝的话语。所以主耶稣每一次来抵挡仇敌魔鬼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出来了。哈利路亚。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靠神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话语是非常重要，上帝的话语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当我们愿意来学习医治侍奉的时候，你上帝的话语到底有多少呢？我们要存放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有五方面，五方面，把你手指头拿出来，把你的手拿出来，五个方面。主耶稣所做的有什么？宣传神国的福音，医病，赶鬼。我们再加两个，再加两个什么？祷告，神的话语，哈利路亚。五个方面，哈利路亚。所以那一天在飞机上面，我就再一次跟主说，主啊，我愿意在祷告里面，在你的话语上面成为我的根基，再加强。我愿意能够有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主的生命是那个爱，是那个谦卑，是那一个怜悯，是一个代替，是一个不顾念自己，哈利路亚，是一个仆人啊。弟兄姊妹，我提到这里，我要特别提哈，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我们愿意来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常常有一些人就会有一个问题跑出来了哈。如果我为别人祷告哈，那一个人身上的疾病到我身上来怎么办呢？你有没有这个？你有没有这个疑问过哈？还有，有的时候呢，当你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说我为他祷告，那他身上的鬼跳到我身上来怎么办呢？哈，那么还有一些人说，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哎呦，那个人有忧郁症呢，那我为他祷告完了以后，我就有忧郁症了哈。弟兄姊妹，我要说，如果我们的心态是想到这些的时候哈，我要很坦白的告诉你，这个不叫做仆人的服侍，这个不叫做爱，这个也不叫做怜悯，这个是其实你为别人祷告，你真正顾念的是谁呀？你顾念的是你自己，所以你害怕，哎呦，我为他祷告，他的疾病我传染到怎么办？你想的是什么？你自己。你为他祷告，你说那他鬼跳到我身上来怎么办？哎呦，你害怕，想到的还是什么？自己。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耶稣的生命，主耶稣有没有为着说，哎呦，我为这个大麻风的人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那他的麻风病传染怎么办呢？麻风病是怎么样？是会传染的。但是主耶稣每一次，特别你注意到在圣经上面讲到耶稣医治麻风病人的时候，都提到什么？耶稣伸手触摸他们，主耶稣伸出手来按手在麻风病人的身上，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一个侍奉，真的是一个爱，是一个怜悯，是一个仆人，他不是顾念自己，他真的是看见人的需要，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求你，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到主耶稣事工，想到主的时候真是愿意主的生命，主的使命我们能够得着。那我们也看见当主耶稣的这一个事工里面，主耶稣不只是他自己做，主耶稣做差派的工作。所以主耶稣的差派，我们看一下在圣经里面讲到，当主耶稣现在耶稣已经不在地上了，对不对？好，主耶稣在哪里？在父宝座的右边，耶稣已经升天了。所以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主耶稣就把一个大使命托付给他的门徒，托付给他的他的这些跟随他的人。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你，这个大使命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好，我要讲哈，这个大使命的内容，我们看见在四福音里面，这个大使命的内容哈，四卷福音书的记载都不大相同的哈。那么大部分相同，但是有几部分的重点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讲大使命的时候，如果在福音派里面的教会提到大使命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好，传福音给什么万民听，好。那我们看见这一个在 传统福音派里面对大使命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传讲哈，大部分都引用到哪里的哪一段经文呢？引用到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讲到，他在强调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在传统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什么？传福音。讲到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去使万人做主的门徒，把福音能够传给他们。这是传统教会里面常常讲到的大使命。你知道灵恩派里面讲大使命的时候，用的就不是马太福音了。灵恩派里面用的大使命用的是哪一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16章，马可福音第16章里面，灵恩派里面所用到的大使命的内容里面哈，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说到：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17节哈，就讲到什么？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好了。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在灵恩派里面讲到大使命的时候，强调的是什么？信的人怎么样呢？神迹奇事要随着你啊！哎呀，又可以拿蛇了，又可以喝毒物不死，喝毒物也不会受害了。你手按病人就会好了。灵恩派的里面就讲到，神迹奇事要随着每一个信的人。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其实大使命，马太福音讲到我们有权柄要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强调了要教训别人来遵守主的话语。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大使命里面包括了信的人，神迹奇事就随着。但是我们看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到路加福音24章里面，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我们看见提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它的重点放在哪里呢？这个重点放在主耶稣在那里24章，路加福音第24章47节里面说到，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提到了这一个大使命的时候，特别强调要怎么样呢？我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哈利路亚。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上头来的能力在原文里面的意思，这个上头来的能力就好像你穿上了一件衣服，穿上了一件有能力的衣服。所以不是你有能力，是你什么？是上头有一件衣服给你，是上面有一个能力给你，是上头的这个能力。就好像我们讲到以马内利是有翅膀的，神今天把他的翅膀给我们，把他衣服的翅膀给我们。哈利路亚。我们看见我们要穿上这能力的衣服，我们才能够做这个福音的工作。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大使命，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里面，主耶稣在那里跟彼得一段对话里面，主耶稣所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爱，爱跟喂养。主耶稣在那里跟彼得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啊！你要喂养我的羊。哈利路亚。主耶稣在那里告诉彼得，你要跟从我，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用爱来喂养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使命，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大 大使命不是停留在四福音的里面，大使命到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在那里告诉门徒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只等到你们得着从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什么？圣灵在你们的身上。因此你们得着能力的时候，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谁的见证？做主的见证。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到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大使命，这一个福音要传到万国万民，要传到地极的，是我们要得着什么？我们要得着能力。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在我们生命和灵粮堂里面，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只要大使命只停留在这一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还要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就讲到教会，今天神愿意他的教会要起来承担这一个大使命。哈利路亚。所以神的心意里面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神的心意里面让他的教会里面各尽其职，能够成全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一个医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是表明到我们要按照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赐来建造教会。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你在教会的里面，你就是基督的身体，你就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我们要领取到神给我们这一个大使命，要按照恩赐来服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来领受这一个神的心意，领受这一个神的信息，领受这一个神的能力，领受这一个神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做差派的时候，主耶稣差派十二个人，我们看见在主耶稣的时代里面还有两个七十个人出去，但是今天到今天这一个时代里面，是每一个信的人，是在这个基督身体里面有份的人，你就要成为神的器皿。哈利路亚。你要成为那一个神迹的器皿，你要成为一个领受神的能力再把这个能力流露出去的人，你要成为一个让基督的侍奉、基督的工作、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来彰显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子的侍奉里面能够一起的来学习。那么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我自己哈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信主，我三岁就信主，初中就要做师母哈。正式牧养教会，我们是1985年的时候开始牧养教会。我自己上一次在认识圣灵的课程里面，我有特别提到，在认识圣灵课程里面提到，在1989年的时候，我跟我的先生，我们非常渴望被圣灵充满。我要说，为什么我们极其渴望被圣灵充满？对我个人来讲，我每一次看到圣经上面讲到圣灵充满的情况里面，就看见神迹奇事是随着。但是我说，主啊，为什么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却看不见神迹奇事？好像很少看到有人得医治，很少看到有人被释放。因此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渴望，我说，主啊，我愿意被你的灵所充满，我愿意能够看见在这一个世代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能够经历神迹，进入到你的国度。所以拼命的跟神祷告，我也感谢神。我记得当我自己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时候，在那个礼拜当中，神真的就把一段经文放在我的里面。其实我从小就想要做一个服侍主的人，那么我也很认真的好像一直都在走这一条道路。但是我真的是在被圣灵充满以后，我真的更深的发现到一个，虽然我们是一个神的仆人，或者说是一个牧者，是一个牧人，但是却看见在外面还有很多失丧的灵魂，看见还有很多受伤的羊，看见还有很多 很多破碎的心灵，看到这么多有需要的人，却没有办法能够帮助他们。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真的迫切地跟神求，求主你用你的灵来充满，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 reach 到这些有需要的人。我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从1992年开始，我开始拼命的不住的跟神呼求，我就开始发现，以前呐、为人家祷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人得医治哈、那自己也不兴奋，就好像我们读圣经刚才请大家读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很兴奋嘛，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读是读，心里不信啊，读是读，没有经历。可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被神的灵所充满以后，我真的跟神祷告，我感谢神，就开始慢慢的看到，当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就看见慢慢慢慢的就看见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哈利路亚。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很兴奋哈、开始为别人祷告，但是祷告一个就没效啊，祷告两个也没效啊，祷告三个也没效啊，哎呀觉得很失望哈、那么后来我就看 John Wimber 的书，他说啊，当他开始神呼召他要出来做这个医治侍奉的时候，他祷告了1000个人才有效。哎呀我说主啊，真是太大的安慰了哈、祷告1000个、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主啊，我们只要愿意不住的来跟你呼求，来祷告，求你把你的爱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愿意去服侍人，我们真的是要看见就有人可以在你的眼前，你就看见他得医治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真是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当我们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医治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其实我也要讲到有三个人对我的在医治侍奉里面有三个非常影响我的人。好，第一个我就要提到的就是 Oral Roberts 哈，他91岁的时候已经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哈，91岁被主接去。Oral Roberts 罗博士，我记得当我看见每一次我在电视上面或者我听他的分享信息的时候，我心里面都非常的感动。他一直到90岁的时候，在他临死之前他还是在那里服侍啊。那我很感动的我从他里面学习到什么样子的一些的功课呢？我刚才提到，当我们在讲到宣传神国的福音，我们要来医病要赶鬼的时候啊，很重要的是一个是祷告的根基，另外一个是什么？神话语的根基。我记得 Oral Roberts 那个时候就在分享，他说他其实他是被神大大使用，是在很年轻的时候20岁左右就已经神就使用他来传讲神的福音，神就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托付跟使命就是要他进入到医治的侍奉里面。所以他也是当时他就开始好兴奋哦，讲到神给他的恩赐，讲到神要使用他在医治侍奉方面，所以他也开始为别人祷告。他为别人祷告，在1960年代的时候也是没几个人得医治啊，他就跟神说，主啊你不是把这个恩赐给我了，为什么我为别人祷告都看不到什么人得医治呢？神就跟他说，你从现在开始1个月之内把四福音到使徒行传，从马太福音到使徒行传，好，你每一天跪在地上读这样子的经文，在1个月里面读完3遍，1个月读完3遍。所以当这个 Oral Roberts 开始，他就开始每一天跪在地上读神的话语，从马太福音到使徒行传，哈利路亚。1个月之后他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他开始发现他服侍的时候就大有果效，哈利路亚。我从他身上就学到我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充满医治，你相信吗？神的话语充满了医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箴言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三章里面的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语，这一节的话语里面就带着神的医治在其中。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三章 我们从第五节一直读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如果我们看找到圣经，我们一同来读，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哦，这一段经文我们太熟了，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阿们。好，那不要自以为有智慧，阿们。好，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阿们。哎，我们就阿们就结束了。好，可是你知道吗，这节经文里面讲到不但是阿们，最重要的是第八节，你能够，我们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凡事都能够认定他，能够远离恶事。圣经上说，因着这样子的关心，这怎么样呢？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抓住这样子的应许，你要看见经历到什么？哎呀，肚脐被医治了，白骨也怎么样，得以滋润了。阿们，哈利路亚。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过？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姐妹的聚会里面，我们就在就在分享这一段的经文。你知道那一天在我们那个姐妹聚会的前一天呐，我们有几个姐妹哈，我们就贪吃哈，我们就一起去饮茶哦，就喝了很多很多的茶。结果呢，茶有些人胃不大好啊，所以就是肠胃就咕噜咕噜的哈，所以第二天聚会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胃痛哈，就说因为昨天喝茶喝太多了，所以胃痛。哎呀，我们发现我们喝茶喝到不能节制哈。那么所以呢，那一天早上当我们在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哎呀，我们就再一次读到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哈，不要，要认定神，要敬畏耶和华，要远离恶事，要远离那一个，要远离那个不能节制的事情。我们就在那里呼求跟神祷告，然后呢我们就说，主啊，教导我们，我们要抓住你的话语来宣告，这便怎么样呢？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那一天早上，我们就抓住上帝的话语在那里祷告。哈利路亚。我记得当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有三个姐妹胃痛都得医治。哈利路亚。上帝的话语带着什么？医治的大能。阿们，你相信吗？神的话语带着医治的大能。好，我再讲一个见证。好，那么你知道出埃及记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我非常的喜欢。好，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讲到什么呢？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我如果我们专心乐意的来侍奉神，好，那么神就要来祝福我们。我请大家一起看，好，在出埃及记第23章第25节，出埃及记第23章第25节啊，这些经文里面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哈利路亚。你说神的话语宝不宝贵啊？太宝贵了。你可以抓住上帝的话语来领取这样子的医治。好，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你相信吗？侍奉耶和华，他必赐福。他赐福给你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的神太怎么讲太实际了哈。他要赐福我们所吃的粮，所喝的水。哈利路亚。使我们境内没有坠胎的，没有不生产的，而且他要除去我们当中的疾病。阿们，哈利路亚。我记得这一节的经文有一次在我们当中有一位有一位姐妹，她身上有一个疾病，一个妇科的疾病，已经很久了哈，已经好几个月已经超过半年了，都不得医治，就像血漏的一个疾病在她身上不得医治。那么所以她心里面非常苦，又觉得很难跟人家起口告诉别人她有这样一个疾病在她的身上。就有一次呢 来聚会的时候，主日崇拜，我们现在主日崇拜没做这件事，不过以前我们有一阵子，我不晓得在我们教会比较久一点的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要每一个人都要带一节经文来，记不记得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就每一个人都要带一节经文来，然后呢跟你旁边的人 share， 跟他分享。那我就记得那一天 那一次我这个姊妹说，她每一次都来，但是她已经超过半年了，身体上那个疾病都不得好，所以那一天她说，今天我下定决心不要跟别人来分享经文了，所以呢她就选择一个最后面一排的位置就坐在那里，她说这样子我可以免了不要来分享不要来分享经文，因为她对神非常的失望，所以呢她就坐在最后一排。但是呢等到要分享经文的时候呢，她说今天我可以免了，就安安心心的坐在那里。没想到呢突然有一个她不认识的一个弟兄就走到她面前来跟她说，姐妹啊，今天早上神给我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要给你的。吓一跳，哪一节经文？所以那个弟兄就读了这一段经文给她说，你乐意专心乐意的，你来侍奉耶和华你的神，神必赐福你所喝的、你所吃的粮、所喝的水，要使你身上一切的疾病都要消除，就把这些经文送给他。哇，那个姐妹吓一跳，她说，主啊，这太奇妙，那个弟兄是谁我也不认识，那么但是怎么给我这一段经文呢？所以她回家以后就把这一段经文放在她的心里面，就来诵读这一段经文。哈利路亚。等到那天是礼拜天，礼拜五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分享神给他这一段经文，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为他跟他一起再一次抓住这一段经文，就在那一天回家以后，他就完全被主医治。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说上帝的话语有什么？有大能。哈利路亚。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医治，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把上帝的话语真是吃在我们的里面，放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感谢主。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在他得癌症，在床上非常的辛苦那么所以有人就介绍让我跟另外一个医治祷告的同工，我们就去探望这一个癌症的一个妇人，就跟他一起去探望他。我还记得那一次我们去探望这一个癌症妇人的时候，因为他还没有信主我们看到他这样子的辛苦，我们真的是很想跟他说，你快点信主你快点信主。可是这种话呢，我是不太敢随便去这样子讲的，免得给人家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信主以后神一定医治。我要告诉你，信主以后有时候也不见得得医治不过我今天要在这里说，虽然我们今天在讲医治，不见得身体的医治是100%的，可是我要跟你说，心灵内在的医治，你愿意去面对的时候，可以得到100%的医治上内在医治课再跟你们分享。那我就说那一天，因为他没有信主那我们就为他祷告，他又不信，那真是很困难那么后来呢，我旁边就有一个姐妹就跟他说，你信主就好了，你就会得医治。我说糟糕了，万一不得医治怎么办呢？那心里就很着急但是我们在那分享的过程里面，我就想到这一句话语，想到说什么，你要侍奉耶和华神，可以赐福你所喝的吃的粮、所喝的水。所以我就再一次来为这位姐妹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你虽然这位姐妹这个女士那个时候还不叫姐妹了，不，我为她祷告，我说，主，虽然她还不认识你，可是你老早就已经认识她了，那么你看见她这么样子的辛苦所以主啊，求你怜悯，如果她在这个时候她愿意从心里面对你呼喊说，主啊，救我，我求你立刻就垂听她的祷告，让她知道她从嘴里、从她的心里面愿意呼喊你的时候，你的怜悯要进入她的身体里面，使她的所吃的粮、所喝的水能够对她有帮助。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为她做这样子祷告。那么祷告完了以后，我就问她，她就说，我真的想要说，我要耶稣，我要耶稣，哈利路亚。 那一天他就接受耶稣进入到他的里面。我感谢主。所以在那个最后他癌症的那个那个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就因为他心里面有主，神就给他有最大的平安。哈利路亚。他本来是一个全家都不信主的人，但是感谢主，后来虽然这位姐妹仍然被主接去，可是当她被主接去的时候，她的先生说，我要用基督教的仪式。哈利路亚。等到这位姊妹被主接去以后，她的先生就到我们的教会来聚会，她成为一个主的儿女。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要说，神是一位医治的神。他今天不但愿意我们身体得医治，他更愿意我们的灵魂得救。阿们。哈利路亚。今天虽然许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身体上我的疾病得到医治，那就是最好的见证，但弟兄姊妹，我经历太多的例子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医治。有一些人虽然他被主接去了，但是却留那个救恩，却让更多的人能够信主。哈利路亚。我再讲一个见证。在我们教会很多年前，有一位弟兄，那一位弟兄他得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病，在他身上是那个癌症哈，那个癌症是在两个骨头的骨膜中间长癌症。那么这个人他长癌症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他是一个佛教徒，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都那个时候都非常的年轻哈。本来呢，他们得到发现这样子一个疾病，而且一发现的时候，医生就宣告已经第四期癌症了。所以呢，他就准备要坐飞机，要坐飞机回台湾治疗。那么，因为他是住在东岸，我忘记哪一个 city 里面哈，所以他要回台湾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在我们旧金山停留。就没有想到一停留下来的时候呢，那个就发现他的癌症太厉害了，那个身体太虚弱，所以医生说他不能坐飞机回台湾，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只好在这个地方落脚，就是在我们 San Francisco， 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落脚。那么所以他落脚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借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那个朋友也是一个有很多疾病，也是癌症的，不是癌症，红斑狼疮哈，那一个人的家里面，而且是一个佛教徒的家庭里面。那么所以他就住在那里，但是感谢主，这一位弟兄这一对夫妇就有人介绍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所以他们就来到我们的教会。我还记得那一天当他来到教会，我们教会都有那个椅子后面都有那个叫什么代祷卡哈，所以呢就写下了一个代祷卡，在代祷卡上面就说，这个姐妹就说，我的先生得了这一个胸膜癌，请你们为他祷告，他正在死亡的边缘。就我就看到这张代祷卡的时候，心里就非常有感动，要去为这位为他们祷告。我跟你说，神实在是太奇妙了，不但我有心里有感动，当时呢就接到另外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说，师母啊，有一个人就帮我把他的状况讲出来，说他很需要帮助，你可不可以去为他祷告啊？我说主啊，太奇妙，我也有感动，另外有人告诉我，所以我们就约了两三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到他们家里面去，就去为这个人去祷告去了。那我记得第一次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哈，但是我们就是为他祷告。那么第一次祷告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跟牧师还有另外两位姐妹，我们就去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的时候，虽然知道他还没有信主，但是我真的从我的心里说，我说主啊，我感谢你，虽然他的疾病那么严重，他也不能够上飞机去台湾来医治，可是我说主啊，你何等的怜悯这位弟兄，你就让他能够在这个地方停留下来，好让我们可以认识他。我说主啊，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你今天你就让他能够知道你爱他，你要爱他到底，你要来帮助他。所以我们那天就为这位弟兄祷告。我记得我们当时为他祷告时，他就开始流泪，就流泪。所以我们就开始 下定决心，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要去他那里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就是每一个礼拜五早上，我记得我们当中还有一两位同工也在这里，我们当时就每一个礼拜五的早上都去这个人的家里面为他祷告，为他的癌症来祷告。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还有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不过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神就我们就每一个礼拜五去为他的祷告，每次去为他祷告就是一场征战。好，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他住在一个佛教徒的家庭里面，那个家庭里面烧香烧的哈，你在 parking lot 都闻到香味。那个，所以每次去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征战在那里，真是何等盼望他们能够信主哈。那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去为他祷告的时候，哎，走到 parking lot 的时候，突然发现怎么没香味啊？那个香的味道都没闻到哈。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祷告完了以后回出来说，哎，奇怪，怎么搞的？没那个香味没有了。我们就问那位弟兄姐妹，他说，哎，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房东最近不烧香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继续去为他们祷告。我感谢主，就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好，他们夫妇两个都接受主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在那个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他们不但是信主以后信心就被增强起来。我要讲一个最后哈，这个弟兄我们也一直为他求医治，一直为他求神的灵能够来怜悯他，他就一直非常有信心的来投靠神。我还记得到他最后那个要离开世界以前那一天中午的下午的时候，他就跟他太太说哈，他说很抱歉，他跟他太太说很抱歉，他说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他说很抱歉我不能够跟你一起在讲台上面站在那里一起做见证，但是他说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他说你一定仍然要站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我感谢主，那这位弟兄当他过去的时候，他是带着信心去见主的，哈利路亚。当他过去的时候，我们在追思礼拜上面，我可以感觉到真的是好像有一群信心的人才是围着那个宝座，是围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我真的感谢主，虽然我的那位弟兄后来就被主接去了，他的太太变成一个寡妇没有孩子，但是当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好多人都跑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师母你祷告那么久没有用啊，他还是被主接去了，他说你还要再继续为别人祷告吗？弟兄姊妹，你知道这种问题在我心里面好痛，真的很痛。我看到有人在疾病里面挣扎，在疾病里面痛苦，我们还要为他祷告吗？多少时候我也跟神说，主啊，为什么你不救这个人呢？看到有人得医治，有人没有得医治，甚至于有一次有一个先知为我跟牧师说预言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神要把医病的恩赐给你们，你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有些人会得医治，有些人会死。哎呦，一听那不是废话吗？哈。但是呢，所以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先知跟我们说，你为人祷告的时候有人会得医治，有人会死，所以心里面就有预备哈。但是当我看到我们跟这个弟兄走了一年半之后，他仍然被主接去，你知道心里面还是很痛。再加上有人这样子问你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说我心里自己都问过好几次这样子的问题，我还不要再为别人祷告。没有想到我的这位姊妹，当她先生去世以后，她对我说一句话，她说师母你不要因为他过去了你就不为别人祷告，他说我要告诉你，你仍然要为别人祷告，要为病人祷告，因为那是他们最需要的，弟兄姐妹，那是最需要的，哈利路亚。我感谢主，虽然我的弟兄被主接去，但是他是带着信心去的。我感谢主，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都得救，哈利路亚。 神有一天我真的相信在天上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哈利路亚。我也想到在好多年前我们教会的灵修专线，弟兄姊妹，我跟你说，你一定要为灵修专线来感谢主，因为在很多的地方，还很多很多地方，他们没有一些的供应一些喂养的时候，灵修专线就是他们的好像那个灵粮一样。我记得在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在 Houston 就有一位姐妹，有一天她打一个电话给我，她跟我说，刘师母，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但是我听过你的教导，讲到神的医治与你的参与，我也有你的tape 哈。她说我想请你为我的儿子祷告，她说我的儿子得了血癌，得了血癌，那么不但得了血癌，现在是在很危急的一个情况里面。他跟我说，我的儿子那个，而且现在要隔离起来哈、哦，那么请我为他祷告。所以我就常常他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就在电话里面一起祷告，就抓住神的应许，抓住上帝的话语来宣告，神啊，你真的要在我的这位小弟兄的身上来工作。那个时候他的儿子是21岁，所以我们就花很长的常常祷告。有的时候他说，师母，我已经走不下去了，请你为我祷告，我们就在电话里面祷告。我就想到这一个母亲她何等的伤心哈、哦，因为她跟她儿子隔绝的时候，在医院里面是有那个玻璃窗跟玻璃门，她只能在外面看到她儿子，他们两个，她就跟她儿子两个约着，里面一个电话，外面一个电话，说来，我们现在一起拨灵修专线听神的信息。所以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隔着一个玻璃，两个就在那里打电话听灵修专线的信息，希望信心在里面能够增加。所以我们就在电话里面跟他祷告。有两次他儿子说我也可不可以让刘师母特别为我祷告。所以他就妈妈就跟我说，师母，我的儿子也在电话线上，你可不可以为他祷告。所以我们也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为这位弟兄来祷告，后来他也被主接去了。你知道，每一次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心里面那种痛哈、哦，我真的要说，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解释。可是呢，我记得那一次，他的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师母，我必须要告诉你，我的儿子虽然被主接去了，但是我感谢神，在这一段过程里面，我经历到神的医治。”不是肉体上的，是心灵里面得到医治，哈利路亚。他说我经历到神仍然没有放弃我们这个家庭，因为我儿子在临死之前，他对我们整个的家族信主有很大的负担。他说也因为我的儿子过去了，所以我跟我们的孩子，他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女儿，他说我们愿意要把这一个对家人传福音的这样子一个这个负担哈、哦，要继续 carry。他说这是我儿子里面最想做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每一年都回台湾，对家族里面的人来传福音。我感谢主，前几年他跟我说，他们家里面已经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信耶稣，哈利路亚。我要告诉你，感谢主，常常可以也是经历到什么。一粒麦子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虽然这话我们不太喜欢听，如果是在我们家族里面，也很难吞哈、哦。但是这位姊妹说，他们真的是愿意，他们真的是要经历到一粒麦子死了，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在 Houston 有一个灵粮分堂哈、哦，灵粮堂的分堂就是从这对夫妇开始的。哈利路亚，你知道神。透过他儿子的死亡，透过他的儿子的见证，在我们在 Houston 能够多一间教会，哈利路亚！你说说看，这是不是神极奇妙的工作？我再讲一个，这个儿子是21岁，几年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不信主的，有一天我也是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师母，可不可以请你去看望我们的一个朋友，他的孩子。21岁一个男孩子得了血癌，可不可以请你去看看他？ 然后为他祷告。所以我就跟着这位我们就约了，就一起去到这一个弟兄去到这一个家庭里面。那时候他们全家都没有信主啊。那么这一个儿子呢，有人传福音给他，非常的奇妙。这个儿子虽然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洗，但是他心里面就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相信你是一个医治的主，我真是盼望你能够在我的身上能够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好让我的父母可以认识你。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去为这个孩子祷告。21岁，当我在为这个孩子21岁的儿子在那里血癌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忽然就想到我刚才讲的 Houston 的那个21岁也是得血癌的那个孩子。所以我就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曾经有一个21岁的孩子被你接去，也是血癌，但是我真是感受到他好像那个一粒麦子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籽粒来。主说，我跟主说：主啊，好像那个21岁的那个儿子已经死了，但是今天这个21岁的儿子，求你做拯救的工作。所以就为这个孩子祷告。我感谢主，在我们祷告一个过程里面哈，那么一段时间的祷告里面，哈利路亚，后来这个21岁的孩子不但活了，哈利路亚，神的意志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他的妈妈信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还做招待，哈利路亚。前几个礼拜我再一次碰到他的母亲这个姐妹的时候，她跟我说：师母啊，感谢主，我的儿子不但主医治在他身上，他还结婚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说这是不是一件极大欢喜的事情？神实在是太奇妙了，神真的是一位医治的神，阿们，哈利路亚。但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愿意来学习，能够操练学习这一个医治祷告的时候，成为人家帮助的时候，真是求主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我们看见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我们的里面的那个耶稣的生命，让那个耶稣的那个爱从我们的里面要提升出来。你一定要抓住上帝的话语来为这些有需要的人来祷告，阿们。你真的会经历到有很多的人，哈利路亚，他不但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有一些人他的身体会得医治，有一些人他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他能够成为许多人的见证，成为许多人的帮助，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早上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欢迎神再一次把基督的爱跟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同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不只是要来学一套的侍奉，我们真是愿意，主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愿意主的侍奉也能够是我的侍奉，我愿意来经历。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要经历，我们要跟主说：主啊，你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招罪人，就是要救病人。主啊，你来到这世界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你乃是要服侍人，并且愿意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啊，你来到这世界上，你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群没有牧人一样。主啊，你来到这世界上，你就是爱，要爱到底，你传天国的福音，你医病赶鬼，要让我们从黑暗进入到光明里面。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生命。主，你从来没有顾念你自己，主，你做代替， 你代替我们受苦，你代替我们经历忧患，以你的鞭伤你愿意我们得医治。就算我们不明白，很多时候有些人病了祷告了还是被你接去，但是我知道主，你医病的心意，你医治罪人的心意，到如今都没有改变过。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早上求你把这样子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把这样子一个愿意祷告的心摆在我们的里面，把一个把你的话语吃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粮食，是我们可以宣告是要来经历你医治的心摆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就为自己祷告，今天早上你所要得着的不是一个方法，你需要有耶稣的祷告的生命，你需要有耶稣那个有神话语的生命，你需要有主的爱，主的怜悯，主的谦卑，主仆人的形象。我必须要承认，这些不是从血气里来的，不是从力量里面来的，我需要神浇灌这样子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哈利路亚，为你自己祷告，求神来帮助你。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乌克拉玛舍给，乌克拉玛萨卡。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库玛萨卡。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弟兄姊妹，我相信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真是感动，也对我们说话。或许神的灵现在就已经对你说，你应当如何行。或许有些人在你的心里面，你说我要下定决心要来读神的话语，你就跟神祷告，求圣灵帮助你。有些人你可能发现你的祷告太少了，你跟主说，主啊，让我有精神的祷告，有进入内室的祷告，不是只有吃饭的时候祷告，我真的愿意花时间在你的面前来给你祷告，甚至一半夜的时候，若是你呼召我，我就起来祷告。有些弟兄姐妹，或许神跟你说，我要浇灌我的爱在你的里面，能够看见有更多有需要的人，所以你看见他的时候，不再想他的疾病到我身上怎么办，你乃是说，主啊，就让我的生命可以倾倒， 能够为他来祷告。主，感谢你，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谢谢你今天早上你要浇灌你的爱，浇灌你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不嫌弃我们这么一群有时软弱，有时不祷告，有时不读经的人，求你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只顾念自己，没有顾念世上的灵魂。主啊，我谢谢你，就像我们这么软弱平凡的人，你居然愿意使用，你居然愿意给我们你的应许，说信的人手按病人便叫得医治。你既然对我们说我们等候圣灵的能力，就可以传福音直到地极。主，我谢谢你，你没有丢弃我们任何一个，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为宝贵，你从众人当中拣选我们。主，我感谢赞美你。主，我求你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起来与你同去，让我们起来与你同行，让我们起来与你一同工作。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我们今天就要经历到你所悦纳的喜年要在我们当中来应验。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在这一天里面，让我们进入你医治的膏油，断开一切沉重的轭，也断开我们一切的软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